白金第七集。就在这同一个新碑的府，有一座捕鲸人的教堂。那些不久就要出海去印度洋或太平洋的喜怒无常的渔夫，星期日少有不上那地方去一次的，我自然少不得也要去。第一个早上散步归来，我又出去完成这一特殊任务。天气原是晴朗凛冽而有阳光，此刻却变得雾蒙蒙的，下起好大的雨夹雪来。我穿上俗称熊皮的绒布外套，便迎着那强劲的暴风雨艰难地往前走。进了教堂，我发现有一小伙散坐在各处的水手、水手的妻子和寡妇们。室内寂静无声，只有暴风雨的尖利嘶叫时不时地打破着寂静。每个肃静地做礼拜的人各坐一处，仿佛有意躲着别人，似乎每人沉默的哀痛都与世隔绝，也无从彼此沟通。这时牧师尚未到来，那些犹如无声的岛屿似的男男女女坐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好几块唯有黑边嵌在步道坛两边墙里的大理石碑，其中三块捐有下面的字样，不过我不敢说自己抄录的一字不错。神圣悼念，约翰·塔尔伯特，1836年11月1日没于巴塔哥尼亚海面荒岛附近，落海而死，年方18。其姐特立此碑留念。神圣悼念，罗伯特·朗，威利斯·埃勒里，纳桑·科尔曼，沃尔特·坎尼，塞斯·梅塞和塞米尔·格雷格。以上诸人为埃利扎号上一小艇的水手。1839年12月31日在太平洋近海渔场为鲸鱼拽去失踪，他们的幸存船友尽力。神圣悼念，故伊奇克尔·哈代船长，1833年8月3日于日本近海在其艇首为抹香鲸所害，他的未亡人特立此碑留念。我掸掉银装素裹的衣帽上的雨雪，在靠近门口处坐下，一侧身却见季奎格就在近旁，吃惊不小，他的面容受眼前这种庄严肃穆的景象所感染，莫名其妙的眼神中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好奇。这蛮子似乎是在场的唯一注意到我进来的人，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识字，因而不看墙上那些冷冰冰的碑文的人。那些碑上提到的海员是否有亲戚家人在场，我无从得知。不过在捕鲸业中未尝记录的灾祸不知有多少，因此面前有好几位妇女，即使没有在衣饰上，也在面容上显然多少露出无尽的哀思。由此我可以断定，我眼前必然聚着一些断肠人， 他们一见那惨淡的碑石，本来就没有平复的旧窗口，便又在重新滴血。唉，那些有亲人葬在这如阴绿草之下的人们，你们站在花丛中，可以说，啊，这里长眠着我所爱的人。你们哪知道萦回在这样一些人心头的凄怆？在那围着黑边的大理石下面，并没有骨灰，有的只是一片痛苦的虚无。在那些寂然不动的碑文中，含有多少绝望？在那几行像是要消失一切信仰的文字中，有多少寂灭虚无和多少负情弃义？这些文字拒绝给予那死无葬身之地的可怜人以再生的机会。那些碑石竖在这里和竖在埃莱芬塔岛上的石窟里也差不多。有哪种生物数量统计中包括了人类中已故者？为什么有一句普遍流传的谚语说死人不会开口，哪怕他们肚子里装的秘密比古德温莎州装的还多？为什么我们在昨天离开人间到另一世界去的人姓名前加一个有意无情的故字？而如果只是去了这现世的天涯海角，怎么就不那样称呼他了呢？为什么人寿保险公司要付给未亡人死亡赔偿金？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死去的古人亚当，偏又得了什么永久的动弹不得的瘫痪症，什么致命的无可救药的昏睡症？我们既然认定死者安居于不可言说的极乐之中，可为什么仍然不以此为安慰呢？为什么生者要殚精竭虑使所有死者不做一声？为什么一有谣言说哪座坟墓，一有声响便会使全城为之惊恐不已？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信仰有如豺狼，它的食物来自坟冢，即使从那些死了的疑问中，它也能获取它的至关紧要的希冀。我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在从南塔克特出海的前夜，看那些大理石墓碑的？就着那暗淡而惨淡的日子的幽暗光线来默默地观察那些走在我前头的捕鲸人的命运的，这实在无需多说。是啊，伊什玛利亚，你可能也落得个这同一的命运。不过也不知怎么的，我又变得高兴起来了。干船上活的一些叫人开心的好处，极好的提升机会，似乎一条平常小船单凭光提及不加薪就能使我出人头地。是的，干捕鲸这营生，死人是常事，把人胡乱一卷，一句悼文都不念就把他发送了。可那又怎样呢？依我看，我们在生死这件事上是大错特错了。依我看，人们称之为我在这世上的影子，是我的真正的实体。依我看， 在看待精神上的种种，我们太像是牡蛎透过水面观察太阳，以为重重的水是最稀薄不过的空气。依我看，我的肉体不过是我的更高的存在的渣子。说实在的，谁要拿走我的躯壳，我会说，请拿吧，它不是我。因此为Nantucket三呼万岁吧。平常小船也好，平常小人也好，要来就来吧，因为诸神之首 Jupiter 本人也不能推开我的灵魂。
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就坐不久，便有一位颇有气派的人走了进来，受狂风暴雨吹打着的门一下子开了。迎接他，全体会众肃然起敬地很快地看了他一眼，足可证明这位老先生便是本堂牧师。不错，他就是有名的梅布尔神父，捕鲸人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他是他们十分喜爱信服的人物。他在年轻时当过水手和标枪手，不过那以后许多年来，他将全身心奉献给了神职。在此书谈到的时间，梅布尔神父已经进入了健康的老年的严冬季节。这种老年似乎融入了第二个繁花似锦的青春年华，因为从他的重重皱纹中闪耀着某种新土蕊的花卉的柔和的光彩。春草即使在二月雪底下也会露头。以前听说过他的身世的人，第一次目睹梅布尔神父的时候，无不对他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在他身上有某种嫁接过来的神职人员的特性，这种特性与他过去的海上冒险生涯有着因果关系。他进门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没有拿雨伞，而且肯定也不是坐他的马车来的，因为他的帆布帽子滴着融化了的雪水，他的饮水员的宽大布上衣由于吸足了水，沉甸甸的，似乎要压得他瘫在地上。不过帽子、上衣还有套鞋一样挨一样的脱下了，挂在临近一个角落里的一小块地方。换上一套法衣之后，他静静的向讲道坛走去。讲道坛非常高大，大多数老式讲道坛都是如此。如果用常规的阶梯登上这样的高度，由于阶梯与地板成钝角，势必使教堂本来就很小的空间大为缩减。因此看来建筑师是照着梅布尔神父的指点行事的，把讲坛修成没有阶梯而代之以一架垂直的边梯， 跟在海上从小艇登上大船的道理一个样。一位捕鲸船长的妻子捐献给教堂一对漂亮的羊毛边的红色舷门锁作为梯子两边的扶手。梯子本身有个很好看的顶子，染成了桃心木颜色。整个设计考虑到教堂的状况，两者的搭配倒也一点不显得俗气。梅布尔神父在梯子脚边停了片刻，然后双手握住锁子两边做装饰用的绳结，抬头望了一眼，带着一种地道的水手似的却又不失庄重的灵巧劲儿，手换手攀着锁子登上讲坛，宛如登他当年的大围楼。这边梯的垂直部分像通常的绳梯那样是用布包着的锁子做成的，只有踏级是木板的，因此每上一级都有一个关节。这些关节尽管对船只来说极为方便，可是就眼前的讲坛来说似乎不必要。这一点在我第一眼看讲坛的时候就没有逃脱我的注意，因为我没有料到梅布尔神父在登上讲坛之后会慢慢地转过身来，身子俯过讲坛，把梯子一级一级地用心地收上去，直到整个梯子放进讲坛里，让他自己高居于他的小小的攻不破的魁北克要塞中。我对此事琢磨了半天，始终没有完全弄明白其中的奥妙。梅布尔神父诚恳庄重，那是远近出了名的，我不能设想他会耍些舞台上的花活而招来恶名。不，我心想这其中必然大有道理，再说他必然是某一看不见的事物的象征。这么说，他会不会是通过这一使自己人身隔绝起来的行动来表示他精神上暂时退出外界种种世俗的牵扯和纠葛呢？对，因为备足了精神食粮之后，我看出这个讲坛对上帝的信徒来说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堡垒，一座崇高的内部有一口永不枯竭的水井的埃伦伯雷茨坦。然而边梯并非此地唯一可以借鉴牧师过去的航海生涯的古怪特色。讲坛两旁的大理石纪念碑之间，作为讲坛背景的墙上装饰着一大幅画，画上一艘船正迎着狂风暴雨，在乌黑的岩石和雪白的浪涛的背风面海岸外破浪前进。但是在飞溅的浪沫和滚滚乌云之上，高高的浮着一片小岛似的阳光，从中映射出一张天使的脸庞。这明晃晃的脸又将船那颠簸的甲板照在一鲜亮的光圈中，有点像那镶在纳尔逊岛下的胜利号舷板上的银盘子。那天使像是在说，哎，多了不起的一条船啊，前进，前进吧，你这条了不起的船，努力长好舵。瞧吧，阳光正在穿出云层，乌云已经在消散了，静谧的一碧如洗的天空眼看就要出现了。说到 讲坛本身，它也并非毫无大海的风味。那绳梯和那幅画便足能证明了。它的嵌板的前身活像一个扁平的船头，圣经就放在突出的涡券形的托板上。那托板是仿照一条船的形似提琴头的末端做出来的。还有什么比这更意味深长的呢？因为讲坛从来就是这尘世的为首的部分，其余的一切都在它之后。讲坛引领着这世界，从那儿可以首先看到象征上帝的突发的怒气的暴风雨，而船头正首当其冲。从那儿可以首先求来上帝的和风，使他成为催动舟船的顺风。是呀，这世界正是一艘出海航行的船，航行尚未完成，而讲坛便是这船的船头。